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继续学习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，下面我们要讲的是
气既盛，心既满，财既禄。
气既盛，气是有情绪、气势、表情等不同的意思。盛气就是血气方刚、浮躁傲慢、盛气凌人、情绪冲动，这些都是修养不足的表现。学问深时意气平，学问修养想要成就，必须戒除这些。心既满，就是讲涵养心智，要戒除骄傲自满，保持谦虚卑下。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自满自矜就会障碍自己向上提升。所以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财既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真正有才华的人，即使不刻意显露，也会脱颖而出，为人瞩目。浮华炫露，恰好说明见识浅薄，难以成就大器，也是薄福的表现。如唐朝时，初唐四杰才华横溢，少年得志，一般人都以为他们会大有作为。然而丞相裴行俭却说，世之至远者，必先气势而后文艺。我等浮躁炫露，岂想绝路者哉。后来果然四个人都应验了他所说的，读书人堪当重任，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，而后才是文艺。王勃等虽有文才，而气质浮躁显露，哪里是享受爵位俸禄的材料。杨炯是个稍微沉默的人，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，其余的人能善始善终，就算幸运了。后来王勃渡海时落水淹死，杨炯死在颍川县令任上，卢照邻因患顽症不能治愈，投水自尽，骆宾王因谋反被处死。初唐四杰的命运，正如裴行俭所预言的，气势凌人，志得心满，炫露才华，都是涵养德行的大病。礼记说，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及，凡事发乎情，止乎礼，在此基础上才能修事出事法。想要提升灵性，就要切实做克己的功夫，达到心平气和。静守此心则心定，敛抑其气则气平，恭敬谨慎，严守心神，不令放逸，渐渐收束妄想杂念，心神就能宁静安定，收敛意志情绪意气，有所节制而不放任，情绪就能平顺和谐。境随心转，我们的环境也会变得祥和安乐。
一动乎欲，欲迷则昏；一任乎气，气偏则立。
欲望一动，若不能及时克制，迷于其中就会失去理智。财色名食睡称为五欲，作为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，每个凡夫都无法避免。但是要把这些欲望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，而不能没有节制盲目的追求，以致丧失理智，犯下种种过失，迷失真性。古代哲人曾经说，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。聪明人会把五欲拿来为我所用，修福造福，可没有智慧的人却往往陷在对五欲的虚幻追求中不能自拔，最终成为欲望的奴隶，造下种种恶业，带来无穷的苦果，就太悲惨了。利 是弯曲，引申为乖张、违逆的意思。气，狭义可以理解为情绪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，被称为七情，是人们面对环境的自然表现。可是也要有所节制，如果任由情绪发展，稍有偏差，就会流于乖张邪恶。广义的气则可以理解为气质，作为万物之灵，人的气质应该是正气、浩气、灵气。可是当我们的性情有了偏差，就会表现出俗气、浮气、娇气、傲气、怒气等等，放纵过度就成了衰气，离我们的真气越来越远。所以古人把这些都称为客气，就是说不是我们本性原有的，而是从外面环境熏染来的。修养身心，提升灵性，回归本性，就能懂得克制七情五欲，也就是大学里所讲的格物。下手功夫就是从念头刚刚升起时，马上回头提起关照，对的就保持，错误的马上改正。断恶修善就是从这里用功，渐渐纯熟。所以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一动一任，这里两个一字很值得玩味，尤其要注意啊。
引河静云，莫大之祸皆取于须臾之不能忍，不可不谨。
南宋大儒引河静先生曾经说，无穷的祸患灾难都是源自于片刻的不能忍耐。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不能不谨慎啊。明朝学问家刘植斋云，存心养性需要耐烦、耐苦、耐惊、耐怕，方得纯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涵养心性必须要能忍耐烦乱、忍耐辛苦、忍耐惊畏、忍耐怕惧，功夫才能纯熟。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古今中外，要想成就事业，都必须经过种种的艰苦磨难，能忍一般人所不能忍，才能行一般人所不能行，才能成就一般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，身体的病苦、内心的烦恼，自然界有酷暑严寒、风霜雨雪，物质上有种种缺乏困窘，人事环境中难免各种矛盾冲突，习性与本性的冲突挣扎，乃至生命的逼迫感，都常常令我们无法忍受。越是难以忍受的境界，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能力、智慧、德行，磨练心性。所以孟子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世出世间的大丈夫都把忍辱作为第一精进，如果不能忍耐，则一切功德都难以成就。能从这个地方突破自己，涵养功夫才能纯熟，一生成圣成贤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了。
寡欲固静，有主则虚，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，不为外物所食之谓虚。
欲望淡薄，所以心绪宁静，心有主宰，故能清虚恬然。食是物欲填满心中之意，这句话解释前一句寡欲固静。什么叫静？什么叫虚？不被外境物欲诱惑动摇叫做静。 不因外境而生染浊，俱为实有，才叫清虚。清心寡欲确实很难做到，一般人总是容易看到眼前的享受，而看不到随后的果报，被物欲蒙蔽，于是随着欲望无休无止的增长，追逐贪求，而生起种种喜怒好恶，心境也就随之起伏摇摆，于是就有了求不得、爱别离、怨憎会种种烦恼，苦不堪言，又怎么能够静得下来呢？人所以会被物欲诱惑，往往都是把外界当成确实可以存在的实体，于是生起了染着求取、得失利害的分别。只有通达事实真相，心有主宰，自然不会随着外面的境界执着分别。人生的短暂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用执着的心面对名利，就更谈不上什么得到、占有和控制了。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才能不被外界物欲所动，心境自然澄净清凉，心中不被物欲占据充满，自然清虚空灵。
以虚养心，以德养身，以仁养天下万物，以道养天下万事。
这句格言告诉我们，如何从身心两方面完善自我，如何才能够利益万物、利益众生、自行化他。这里用了四个养字，在每一句都有不同的含义，分别解释为修养、涵养、养育、培养等。以虚养心，就是告诉我们用清虚淡泊修养心神。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清虚纯净的，无有障碍牵缠，无所不能的，但当我们被物欲填满胸中，随着境界波动，就掩盖了真心。要恢复真心，也就要放下物欲，保养心神，以德养身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充实的道德保养身体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身体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医报，直接反映出我们的心态。俗语讲，心宽体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心中无愧，坦荡广大，身体就舒泰安和。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看到，善良美好的意念会让水呈现出美丽细密的结晶。德行高尚，时时保持善念，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最健康、最美丽的，自然就是金刚不坏身、青春常驻。这两条侧重在自我的修养，下面两句侧重在自己成就之后如何利益众生。以仁养天下万物，是用仁义、慈悲抚育天下万物。仁是指二人，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就是理智、平等、广博的爱心。孔子说，仁者爱人；佛说，慈悲为本；基督教说，神爱世人；伊斯兰教说，安拉永远是仁慈的。一切圣人的教诲都教世人要有一片爱心。仁爱是宇宙的核心，是万物生发的源泉，是做人的根本，是和谐的基础。爱人类就能与一切人和睦相处，爱万物就能与一切万物融为一体。懂得仁爱的人是最快乐的人，充满仁慈的人永远充满生机。以道养天下万事，道是宇宙万有的自然规律，道是道路、方向、 轨迹。只要遵循正确的轨迹方向，自然会成为贤德之人。道贯穿于万事万物，充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方方面面，与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。学习道，明了道，用圣贤大道教化恩养每一个众生。
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，悬前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得力。
屋漏指古代室内西北角设置安藏神位，就是人看不见的地方，称作屋漏。后来就用泛指房间幽深黑暗的地方，就如同在青天白日一样光明磊落，不敢放纵自己的行为和思想。古人的修养非常重视慎独的功夫，所谓实目所视，实手所指。他们深知一般人在和大众相处时，为避免舆论的谴责，比较容易收敛自己的言行，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就容易心猿意马，恶念纷飞，甚至造作恶业。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表里不一，不要人前一面人后一面。比如看不健康的书刊、电视、网络、偷窃、邪淫等，要心存正念，自然时刻会警示自己，而成就光明磊落的节操。经纶是指治理国家的抱负和才能。临深履薄，诗经说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像面临深渊脚踏薄冰一样，比喻小心谨慎，恭敬戒惧。如果能有扭转乾坤、安邦定国的学问才干，也是要他从对待小事都不敢忽视，细微之处常保持戒慎培养出来的。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，行事周密严谨。后人有人说，诸葛一生为谨慎。我们的周总理也曾说过，他自己是举轻若重，事事谨慎小心，所以他们才能在危亡之际挽救国家与民族，成就常人难以企及的伟业和德行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；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大事的成败，往往都是决定于细小的地方，怎么可以忽视放逸呢？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德行的培养更是如此。所以古人常讲，勿因恶小而为之，勿因善小而不为。
一粗性躁，一事无成。
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事业成功，吉祥如意，真正得到的却很少，并不是命运不公平，许多都是自己性格修养上的缺陷造成的。所以有人说，性格决定命运，其实是我们的德行修养更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。这里先祖的智慧告诉我们，要得到事业顺利、安乐人生的真因，就要学习圣贤智慧五千年的结晶。下面这是一副对联，上联是一粗性躁，一事无成，就是说心智粗浮轻率，性情急躁，遇到事情不能忍耐反思的人，恰好说明他的修养欠缺，不但容易与人发生冲突，也往往因为计划不周、莽撞冒失而把事情办坏，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帮助。这样的人即使有一点事智变聪，最终 也必定一事无成。古人讲，冲凡地，玩顿人，拂逆时，分杂事，此中最好养火。若决裂奋击，不但无益，而事足以愤，人足以怨，我足以无成，是谓至愚。耐得过时，便有无限受用处。冲是道路四通八达，行人往返众多。凡是地当冲要，事物繁重的意思，处于人事繁杂纷扰的重要职位，面对顽劣迟钝不可理喻的人事，处处违背自己意愿，无法顺利进行的时候，处理纷繁复杂的事情就会让人感觉难以忍受。古人告诉我们，就在这些境界中最好修忍辱。养火就是忍耐，降服怒气。如果态度偏激坚决，不容回转，不但对事情没有帮助，而且事足以愤。愤是腐败灭亡的意思，终将劳而无功，人人抱怨，自己也难以成就事业，实在是愚痴到了极处。如果在这里边能够忍耐过去，就会得到无穷的利益。所以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
心平气和，谦祥骈吉。
前一副对联告诉我们应该避免的，现在讲下联，教导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去做。心平气和，谦祥骈吉。骈字面拆解的意思是两匹马并排驾车，引申为聚集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在各种顺逆境界都能够保持心平气和的人，就能感应各种祥瑞云集，即使是逆境也会慢慢转变。佛经说，境随心转，心平则地平，一切都要向自己的内心去求。明朝刑部侍郎吕心无云，心平气和四字非有涵养者不能做，功夫只在个定火。他说，心平气和四字若不是真正有涵养功夫是做不到的，下手用功只是在忍辱，境界现前时能够降服嗔恚烦恼，能够在境界中控制住怒气不让发作，需要一定的静定功夫，没有定静功夫的人做不到。俗话说冷静，一味强制压抑而不明白道理的人，必定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反而更加激化。所以也有人说，忍耐是有限度的，那都是不明白道理的过失。道理明白了，理智的力量强了，烦恼自然就会平息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了因果，知道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一切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逆境，都是你自己感召来的烦恼。当你遇到逆境时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先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，忏悔改过，断恶修善，自然好运就会一点一点地回来了，就可以感召善缘助力，才是真正的祥瑞。所以说，心安理得，连忍耐也都不需要了。
人性贬极则气盛，气盛则心粗，心粗则神昏，乖揣谬利，可胜言哉。
既然保持心平气和对我们如此重要，为什么还会犯心浮气躁的错误不能改进呢？ 这里讲到人性，这个人性不是本性，而是指习性。人性贬极则气盛，这个贬字本意是衣服窄小，引申为心量气量、见识等狭隘。一个人如果性情急躁，心胸狭窄，就容易情绪激动，感情用事，情绪激动，用心就粗疏大意，浮躁难安，心思粗浮，进一步导致神志昏散，头脑不清。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例子，都是因一时冲动而酿成大祸。于是乖喘谬利，乖是背离违背的意思，喘是不顺利差错，乖喘就是谬误差错的意思。谬是过错、谬误、不合情理，利是弯曲，指人有乖张、违逆乃至暴力的意思。这四个字连在一起，是强调各种差错，谬误非常多，不胜枚举。于是种种的不顺利和障碍接踵而来，说之不尽。这种种恶果都是由于随顺烦恼习气，在境界中不能保持心平气和、急躁狭隘而造成的。怎么可以说是小毛病而不赶快改正呢？所以就要修习静坐，收摄福气。这里的福气指浮躁之气。
自处超然，处人蔼然，无事诚然，有事展然，得意淡然，失意泰然。
这里使用了六个然字，语句整齐和雅，令人感受到了古人的修养极致。自处超然，超然既指高超出众，又有离尘脱俗的意思。自己修持要清净超脱，不被物欲牵累束缚。古人又有一句话说，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，也就是超然的意思。处人蔼然，蔼是和善温暖，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蔼慈祥，令人感受温暖可亲，而不能待人冷若冰霜。孔老夫子的五德指温良恭俭让，第一条就是讲温和。弟子规说，怡无色，柔无声，并不单单是对待父母才需要的，而要扩大到对一切人与物。诚于中而行于外，心地慈悲充满爱心的人，自然不可能有粗暴的态度与言辞。所以孔子说，为人者能爱人。无事诚然，诚是清澈明净，没有事情的时候心境明净，犹如止水，不起妄想杂念。有事展然，展然是毅然果断的意思，有事情来的时候不推脱，毫不犹豫，斩钉截铁，当机立断。果断并不是鲁莽，而是从清净心中自然开发出来的智慧。如果拖泥带水，苟且因循，心又怎么会清净呢？所以静时诚然与动时展然是一体的，不能分割的。得意淡然，是我们在事事顺利、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淡泊不染，不会得意忘形而失于检点。失意泰然，是在事业不顺、抱负不能伸展、不得志的时候，要泰然处之，不能急躁、悲观，更不能怨天尤人、心怀不平。在现实生活与工作当中，当遇到一些挫折和不如意的地方，不要指责环境或者他人对自己的不公平， 而是要问问自己，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，这样心自然也就平静了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在逆境中反省改过，自己的德行与福报都会提升。何况任何事的成就都有一定的时节因缘，因缘未至时，努力充实自己的德行与能力，自然会促成因缘早日成熟。得意时能够淡然，不受名利束缚，失意时自然也容易放下，离开了得失的念头，随处都可以怡然自得。范仲淹说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不被外境所转，实在是相当高的修养境界了。以上讲的16条是存养类，想必您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。下面我们就讲持功类。持功类在《格言别录》这本书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体现了先哲们对实践的重视。像《弟子规》所讲，不力行，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成何人。持功类，我们先拆解它的字面意思。持功，持是受持，保持，功是功行，亲身落实，持功就是力行。
持功类，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道德隆重，守之以谦。
睿，是明智、思虑通达的意思。睿智，也就是聪明智慧。守之以愚，就是不可外露的意思，用愚钝才能保持。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，就要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真实的智慧是从清净心中升起的，自然会通达一切。从外面学来的不过是常识而已。佛家讲世智变聪，就是一般人讲的小聪明，如果急于炫耀，只是暴露自己的浅薄罢了。道德隆重，隆重是尊崇的意思，道德高尚，地位尊崇，要懂得谦逊虚心，才能长久保持不失。真正有道德的人知道，一切众生自性是平等的，本来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不是有钱有权的人才能得到尊重，而地位卑微的百姓就要受到排挤。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自然就会尊重一切众生，而没有丝毫轻慢，表现出来的就是谦虚恭敬。大自然的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所谓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这就是道。谦卑恭敬顺应道就是德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就已经与道德相违背了，就是没有道德的表现，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
富贵愿之福也，才能身之灾也，声名谤之美也，欢乐悲之见也。
富贵愿之福也，福在这里是聚集的意思，富贵是世人所追求的福报，也是素世布施修善得来的果报。可是如果享受富贵时不懂得善用，像古诗所写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反而会招惹众人的怨恨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灾难。如果富贵而肯布施贫穷，才能利益社会。布施有两种，有内财布施和外财布施，就是拿自己的身心和财富奉献给别人和社会的意思。比如有些名人明星 会投身慈善事业，但有的人会认为是以慈善的名义而提升自己的知名度。但就我来看，哪怕是为慈善做了一点点的事情，或是为慈善呐喊，我们都要用一颗包容的心对他们表示赞赏和支持。才能深知灾也，才能常常带来身家的灾祸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古今中外许多才华盖世的名人，最后都身败名裂，难以善终。卓越的能力才华是世人所羡慕的，是利益国家、造福民众的必备条件，为什么却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呢？其实，过错不在才能，而在于没有德行的基础，把才能用错了。声名谤之美也，显赫的名声是招致毁谤的媒介。以德行为基础，实至名归，才能安享盛名。如果有名无实，名不符实，甚至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，不但会招来毁谤，还将会有更大的灾难。欢乐悲之见也，欢乐过头就会转成悲哀，所谓乐极生悲。老子说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祸福转换只在我们一念之间。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，立身处世要常常存有畏惧惶恐的心，要知道退让，见到眼前的利益要想到后来的害处，享用到圆满要想到会有慢意的时候。能够常常有这样的存心，就能免于灾祸。富贵、才能、声名、欢乐也就不能构成危害了。
人生最不幸处，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，偶一失谋而事性成，偶一资行而获小利，后乃视为故常，而忝不为意，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。
人生最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偶尔失言却没有带来灾祸，偶尔计划不周，事情竟然侥幸成功，偶尔恣意行事，居然得到小利。于是以后看作常事，成了习惯，渐渐处之泰然，满不在乎，而不加以检点约束，那么大的灾殃就会从这些地方产生了。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，细微之处若不防范，往往会使我们的德行受到伤害，事业无法长久，各种灾难纷至沓来。所以作者才讲，这是人生最不幸处。这里所说的都是一般人很容易忽视的小节，甚至会认为是好事，存着侥幸心理，岂不知坏习惯的养成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，骄纵放逸，积小恶成为大恶，以致无法回头，贻误终身。想要在纷杂的世事中保全提升自己，就必须时时常保敬畏之心，不侥幸求福，不苟且偷安。普通人总认为磨难是不幸的，却不知道磨难可以磨练自己的心性，减少过失，培养谨慎恭敬的态度，提升能力与智慧。多少贤人君子都是在困苦磨难中成就的。人们常说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幸与不幸不用智慧怎么分辨得清呢？
学一分退让，讨一分便宜，增一分享用，减一分福泽。
学一分退让，讨一分便宜，就是告诉我们在待人处事中能够退让，与人无争， 不仅能免除灾祸，而且涵养德行，培植福报，其实是大便宜事。在这里能够学到一分，就得一分利益。一切圣贤都教人谦虚退让，呵斥斗争，认为启发争端的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世界毁灭的预兆。退让才能带来社会长治久安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人生美满顺利。比如两个人在生活中发生了分歧，一定是从开始的相互谩骂指责，以致大打出手，逐步升级。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都能为别人着想，退让一步，自然矛盾就化解了。今天的社会崇尚竞争，为了争名夺利，互相防范、欺诈、冲突日益增多，以致人人自危，身心不安。不但得不到利益，连自己安心立命的根本都丧失了，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增一分享用，减一分福泽。古人说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每一个人每天的日常用度都是有定数的，如果增加一分享受，就折损自己一分福报，福报消尽，路尽人亡，受害吃亏的并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弘一大师虽然出身豪门，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惜福。他的父亲在大厅上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惜食惜衣，非为惜财缘惜福。所以大师一生没有一时不爱惜衣食的。如果我们放纵五欲的享受，令人增长贪心欲望。先哲告诉我们，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。谚语也说，利令智昏，欲令智迷。由此犯种种过失，造种种恶业，不但折损福报，还带来种种的苦难。恶报现前，才知道今天贪图享乐的代价，可是后悔也已经迟了。有智慧的人会把自己的福报和一切大众分享，越施越多，所得的利益和快乐也是受之不尽的。
不自重者取辱，不自畏者招祸。
不自重者取辱，就是讲不知道尊重自己的人往往自取其辱。自重不是自己抬高自己增长傲慢，而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和自信。真正自重的人，无不是谨言慎行，断恶向善，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希望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回归本性本善。老子说，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不知道自重的人，就会轻浮急躁，言语不实，做事鲁莽，而被人讥嫌轻视，实在是自取其辱啊。不自畏者招祸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胆大妄为、不知敬畏的人，往往会招来灾祸。自畏，就是自己畏慎、恭谨，常常提起警觉，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检点自己的言语造作，唯恐自己犯过失、做错事，唯恐自己违背圣贤教诲，违背自信。所谓畏，是畏舆论、畏良知、畏因果、畏道德，待人处事自然谦畏、敬畏、恭畏。即使在一个人独处时，也如同面对众人监察，不敢放逸懒散，自然会避免过失。古人也教我们避免后悔和灾祸的秘诀，就是缓字可以免悔，退字可以免祸。如果不知自畏，错误的认知，放任习性，随顺自信， 以狂妄为勇气，于是心中恶念萦绕，言语行为无所顾忌，因而天天造作恶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久而久之，恶业积累，灾祸现前，后悔莫及。
盖世功劳，当不得一个金字；弥天罪恶，当不得一个悔字。
盖世功劳，当不得一个金字。金的意思是金夸，心中自得自是，口中夸耀自己，态度骄傲，都叫金。即使功劳盖世，都抵挡不得一个傲慢自矜，最容易招惹嫉妒乃至灾祸，不但无益，而且有害。任何一个人的成功，一件事的成就，都是靠众人的力量，各种因缘集合而促成的，绝不是个人偶然与孤立所能达到的。功劳越大，背后默默付出奉献的助力越多，因此面对成功更应当生感恩心。怎么可以说都是自己的力量与功劳而骄傲自夸，目中无人呢？因此而失去众人的帮助，招来嫉妒，灾祸也就不远了。所以老子说，不自矜故长，礼记也说，傲不可长。弥天罪恶，当不得一个悔字，就是说天大的罪恶都抵挡不了一个真诚的忏悔改过。一念回心，再大的罪过恶业都能消除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自信本来清净，恶业也都是起于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因此而说错做错，结成罪恶。所以一念真诚的忏悔，就是回归自信清净，恶业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。万法从心生，从心灭。常言道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弟子规说，过能改，归于无。佛言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。那好，这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想必大家对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有了初步的了解，我们将在随后的节目中与大家继续分享学习。谢谢大家。